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大家都醒了哈，很好。我先讲到之前，我先教大家唱一首简短的歌，题目叫做《主能够》。请问弟兄姐妹认识晓得怎么唱吗？主能够 ，OK， 会唱的有点头了哈，就请跟着我唱。这首歌是一个很简短的歌，但是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歌词。主能够，主能够，我信主能够，我信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他医治破碎的心灵，使被拐的自由，使瞎眼再能看见，使瘫子再行走。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主能够，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我先唱一遍，那请弟兄姐妹就一起唱，好。
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信主能够，我信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来，一起来。主能够，主能够，我信主能够，我信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
来，再一次。
主能够，主能够，我信主能够，我信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他医治破碎心灵，使被拐的自由，使瞎眼才能看见，使瘫子在行走。
来，
他医治破碎心灵，是被拐的自由，是瞎眼的能看见，是瘫子在行走。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主能够，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
我们一起上力再唱一遍好不好？有点力量来唱好不好？呀，来，我们一起弟兄姊妹一起上力来。 有时候这些简短的歌，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哼哼唱一下，也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此时此刻在我们思考你的话语时，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有耳的应当听，听到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有眼的应当看，看到你从以色列民中到现在你所赐给我们安慰的应许，因你是我们的创造者，生命的主宰，大能以及掌权的神。 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蒙悦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先问弟兄姐妹三个问题，那请你们回顾、回想，也默默地在心里面答。第一个问题，请问你生命中所遇到最严重或者最大的挑战，使到你极度的崩溃或忧虑是哪一件事呢？第二，如果是以前的经历，你是怎样度过的呢？如果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你期望和希望怎么样去战胜它呢？第三个问题，无论是以前或现在，当你遭遇这段艰难的经历时，给予你最多帮助的是谁呢？或者你埋怨最多的是谁呢？我们花一分钟来思考这三个问题，那请大家真的去寻求你心里面哈，去默想一下。除了你和我都在生活中经历和遭遇不同的苦难和挑战，我们从圣经里也晓得以色列民也是经历种种的苦难，甚至对神他的信心受动摇而去拜其他的假神。那以赛亚书我们刚读的，以赛亚这个名字呢，原意是耶和华是拯救者，这跟约书亚跟耶稣的名字是同义的。那整本这个以赛亚书呢的架构呢，其实是审判和拯救互相编织的，就是审判拯救。你看到这边这个架构在荧幕上。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是蛮长的一本书，它有多少章呢？66章。圣经有多少本书呢？66。那这个呢，以赛亚书就很像一本简缩的圣经，66卷。旧约有几卷啊？39呀。我在主日学也是啊，第一次问那个学生哈、啊，看住我，48，38。二十几，哎，我说不要乱猜，OK， 我就现在他们都懂哈。好，所以呢，前39章呢，就像旧约论到罪与审判，那后半段呢，剩下几章啊？我们都清算哈，27章论到救赎与应许。那多数的神学家呢，就赞同这整本以赛亚书呢，都是以信靠神为这书本。这本书卷的主题，信靠神，很容易记哈，信靠神。那它激励什么呢？就是激励神的子民要信靠神，关乎依靠神，因为神愿意拯救他的子民，他也能够有能力拯救他们脱离这个欺压，不灰心失望，而是将这个信心呢放在神他和他的应许上。那以赛亚书呢，不但也成为新约圣经所强调的救恩是凭着对神的信靠而来，救恩是凭着对神的信靠而来的重要基础。耶稣也应用了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所以以赛亚书也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 The Old Testament Gospel，或者是第五卷福音书。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总共有几卷的福音书啊？4卷。那先知以赛亚呢，也称为福音先知。那我们今早呢读的经文呢，让我们专心去思考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应许，以直到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信靠他呢。那其实从我们刚读的40章开始，以赛亚将信息这个重点从审判 转移到安慰和救恩的应许。那这安慰和应许呢的宣告呢，其实是向谁呢？就是向被掳的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要准备回归自己的国家所说的。那虽然这些以色列民都知道他们将要回归，但是呢，他们对这个新日子的来临呢，还是存着有微薄的信心，也质问神的信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27节，大家一起。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那这边有雅各、以色列，其实这两个民族都是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那只是在所罗门后呢，他们分了12个支派，两个支派就在南方犹大国，其余的10个支派呢就在北方的以色列国居住。那以色列民，这全雅各和以色列民呢所问的这两个问题，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和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就是显示犹大和以色列子民呢还有一个心结。他的心结是什么呢？就是对神怀疑，而且呢对神责问说，神你会放弃或不理会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吗？这使我其实联想到 Philip Yancey 的一本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这边有没有人读过。他有一本书的标题就是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那在网上呢找到中文的翻译本，但是他们翻译的好像不是很好，就是有话问苍天。所以我觉得比较贴切的翻译应该是创伤时，神啊你在哪里。那 Philip Yancey 呢在这本书里面也讲到约伯。我们知道约伯记，从约伯记知道约伯受了很多的苦难。那我们这个从约伯记受到苦难和试炼的话，但是他最后呢怎么样，他战胜了苦难，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能力和智慧。那我在 Region 的时候呢，我们也我上了一个就业的课程，也是把这个约伯记这个功课要做，这智慧书做了一个图表摘要，就是一个 diagrammatic summary。 那这个是只是其中一页，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我是用一个 maze 看到那个怎么说呢，那个 maze 是迷宫。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 why this, why that, what is this, 我们整天就是不晓得，我们真的是迷糊很失落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比较看不到英文字，只是注意那个华文字，所以约伯就问神啊，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那我们到最后呢，其实呢约伯责问神，他这个义人为什么需要受苦难？但神有没有回答？他有回答，他回答两次。他是怎么回答呢？他是从旋风中的 whirlwind， OK， 看在那个右边的上角头，他通过两次这个在旋风中，通过70多个问题再来回答约伯。但是这70个问题呢是约伯不能回答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再一次，所以呢神，约伯问神，神就从旋风中通过70多个约伯不能回答的问题回答约伯。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就是我们有没有遇到这些经历，就是你向某某人问问题的时候，他们反而不直接回答，反而来问你问题，有没有？有吧，应该有哈。OK， 那我记得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呢，依赖性比较强哈。那有不认识的中文字，或因为我们在新加坡都是 first language 就是英文哈，我就会问我先生，或者是从 IKEA 买了一样小家私需要组装，你看 IKEA 的东西很多都是要自己装的哈，我就不会，装来装去还是不会，我就问，哎，老公，这个字怎么读啊？ 或者是哎，这个怎么装啊？那我先生呢，身为一个很好学，而且一直是一位很有自律自学的人，他是从厦门、哦、出生的、哦、他会答我说，你知道怎么回答吗？那你认为怎么读呢？或你认为怎么装呢？我们都笑，可能我们生活里面都经历到这样。身为老婆，我们会怎么回答？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问你啦。可能你 不比我坏、哦、那然后他就答什么呢？我很开心哦，他说 OK。那 OK 意思就是说 OK， 我就帮你。他不是，他是 OK， 那就自己查字典吧，或说那就自己读 manual 那个装配手册吧。所以在约伯记里面，约伯问了耶稣很耶和华很多，但是在这边耶和华其中答约伯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他只是问七十多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耶和华不是答非所问，而是要让约伯不但听到也看到神的指引和智慧。约伯就回复在42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那腓立比书呢，就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他说约伯记的主题呢，不是说受难时神你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问 God where are you， 我在受难， 你在哪里呢？为什么我好像自己孤独在一个人在这个面对这个困难呢？而是信心，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问，受难时约伯你在哪里？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和我受难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我们遇到波折或困难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远离神，或者是与神更亲近。我们信靠神的心是更坚强还是更疑惑？以赛亚书在第28节提醒了以色列，也提醒了我们说，我请弟兄来念哈，有力的念来，弟兄，你岂
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过。
我们从谢谢，我们从这里知道，耶和华所有的子民都需要知道，要听到。要相信我们信靠的耶和华是拥有什么呢？统管人类和大自然的创造者，他创造你和我，世上没有任何受造物能与他相比。这句话我觉得很震撼，就因为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大能，他的创造，他的威风。我记得在美国Texas， 就是谢牧师每次说我们在那边神学院一起是同学，我是在圣乐系学院。那我们在那边就每次都是就是身为一个圣乐系的学生，我就会常去听 concert 哈，去听音乐会，在附近的一个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那他有一个就是Van Cliburn， 其实那个出名的事情也是在那边开始的。那我在有一天晚上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呢，听完音乐会之后呢，拍掌的时候过后呢，通常都是 encore 哈，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男士走上台前，哎，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一个男士走在台前呢？原来他说报告，他说我们刚有 tornado touchdown， 就是说那个旋风 touchdown， 所以呢请大家迅速就是去查看你的车子，因为我们的车子都 park 在那个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小车场，所以我们都我们就去看。我当然去到车场，我第一件要看的是什么呢？看我的车子有没有，小车子有没有坏掉。但是我看到的是，虽然是黑夜，但是呢 我看到的是有些车子已经乱，就是被抛了，这个不可能是人驾的。如果是人驾的话，当然是好好的把它停在里边，但是它是在路的中间啊，或者是在，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有些是反的。那地上呢也是有一个洞，然后洞呢就有一个裂痕，就是这、就是 touchdown， 就是这样子哈。那最令我震撼的是什么，就我希望找到有一个类似，但是这个是我可以找到最类似，它只有两辆车，这边有三辆车。在下面那个图画，我看到一个，亲眼看到，就是下面一个车子，上面一个车子，四轮朝天哈，不是四脚朝天，四轮朝天就是这样搭着在上面，好好的，很整齐的，好像有人把车子翻上去，然后翻过来放。那这个是人为吗？这是人为吗？不可能的。这是神的大能，所以我看的时候呢，不是惧怕，而是看到一个基督徒，我是看到神的大能，他的大力。你说，在我眼前显示，我能不敬畏他吗？神的智慧和大能也是赐能力、力量和帮助世人生活所需的全能者。我们一起来念29-30节，29。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软。那弟兄姐妹，其实我写到这边，在我星期五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写到这里，我的电话那个讯息响了，就是有人text 我。她是我同年但比我小几个月的表妹 Carol 哈，从新加坡发过来的，也是关于我另外一个小的表妹她的先生 William 的消息。那这个我这个亲戚 William 呢，他只有大概50多岁，有一个年幼的女孩。那上个星期呢，他就动了心脏的手术，但是过后呢，动了手术之后呢，发现他身体里面呢很多这个内功能呢都很弱，而且又有严重的细菌感染，所以手术之后呢一直昏迷没醒过来，也靠仪器来协助他维持生命。那我们也必须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醒过来。但是星期五写的时候，这个手讯是什么呢？讯息是什么呢？我的表妹Carol 就说Doc is turning off all the machines， 也就是告诉我 William 的医生呢就把所有维持他生命的仪器都关掉了，也就是说就是让他走今天早上我也确定了，看到我表妹发来的，就是他的追思丧礼哈的就是消息。那我们在这个第三十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耶稣耶和华是上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一直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办法去解决我们的难处，我们都会什么呢？疲乏困倦和全然跌倒。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安慰的，我觉得很多例子需要或者是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但是一个姐妹的见证，她的名字叫肖丽君，不是邓丽君哦，是肖丽君。我介绍一下她，然后我们才看她的那个自己亲自的分享。这个肖丽君呢，她是出生于马来西亚。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在新加坡是一个在一个基督教机构关怀全职侍奉做就是辅导员。那自从我听和看过他真人的见证的时候呢，也和他有接触，我不但见证了神在他身上大能的作为，也从一个非信徒转变为一个领别人信主的一个姐妹。那我们在看他一小段的分享前呢，我先介绍他的背景。他在马来西亚出生，很年轻的时候呢，18岁就结交了一个男生。他们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呢， 虽然结了婚，但不是合法的结婚。但是生了孩子之后，先生嫌弃他的外表变了样，啊，有了外遇，先生就有了外遇，也被先生打，他就很伤心的带着孩子离开他的先生。他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4岁而已，也就在过后在夜总会当舞女。那虽然他赚的钱很多，但是生活潦倒，什么坏习惯都有。那有一天晚上，有一位酒吧的男顾客，就是常常去酒吧去找他的，就装着胃痛到他家求救。他好心让他进家里，就煮了水，想泡牛奶粉给他喝。但是这个男士呢，就突然好像变了疯子一样，拿了一把刀，不单只是刀哦，是肉的刀，乱砍伤他，砍了超过大概10次。他这个男士也把烫的烧水淋在他的脸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脸是很严重的受损。啊，他动了23次的手术。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下他被砍伤后的分享哈，我们来听一下。
然后他用滚水淋在我的脸上，使我整个脸毁掉。我的手上没有东西，我就是用我的手去挡刀，好几根手指都是被砍断了，顶刀顶断了。但是我的脸部听说是好像那个尸体这样发肿，好像烧焦了这样。我的脸上是88%烧伤了，这样我的右眼就被那个滚水淋到整个烂掉。然后我的左眼也被那些烂了的肉粘在一起粘住，所以我要洗了之后，我的左眼才能够看到很模糊的东西，整个脸就是流着血水。当时医生是告诉我的家人，我只有38%的性命生存，就是叫他们准备后事。在医生讲建议用我右手的肉换我右边脸部的皮的时候，就刚好那个早上有位华人的护士，他就要推我去手术房。他看到我这样可怜，他就问我，他讲：丽君，人是爱莫能助，可是我有一位神，他能够医治你，你能够相信他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看他就是这样很痛，我心里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到了这样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啊，其实医生能够做的也是非常有限。我的脑海就是闪过这样的一个念头，经过手术，每一次重复的，伤口又好的不那么理想，他需要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我只知道这个人实在是很痛苦，他活得很痛苦。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想大概我的神是可以帮助他。
当时我想到，以前我什么神我都拜的，人家讲这里好那边灵我都会去拜的，可是现在私下也无妨嘛。我就讲好吧，他叫我闭上眼睛，他跟我一起祷告，他讲一句我跟一句。然后祷告之后，我就去做右边的脸。这次的手术过后，我就觉得跟前几次不同了，好像有人在安慰我这样，而且伤口又没有痛。可是当时我又很顽固，我不相信是那位神医治我，我只是认为是巧合。直到有一个的晚上，因为我时常发噩梦的，当我一发噩梦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梦，都是有人拿刀来追杀我的。 饿死到我有失眠症，不能够睡觉，半夜就这样惊醒过来，就很害怕，我就站在那里很怕，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然后我甚至听到一点点的声音在厕所，我都想到那个凶手是在那个厕所那边躲着，我害怕到我在那边哭。然后我就看到桌面上的一本书，那本小册子，我就随手翻开一面，就是看到一节的经文，主靠近伤心的人。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祷告，我就跟这位神讲，我流着泪跟他讲了，主啊，如果你是靠近伤心的人，我就是那位伤心的人，你来靠近我。然后我将我的心里面的感受全部讲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很平安，我就好像跟朋友谈话这样，他就安慰了我。
是的，肖丽君的见证呢，其实它的标题是“活着真好”。那如果你懂弟兄姐妹真的有兴趣去听他的见证啊 ，YouTube 应该有。那我去关怀中心与他见面交谈，是因为我们教会要那时候要请他分享，和他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虽然他的脸还是有被毁容的那个痕迹，但是他很开朗，很积极。也很关心他周围的人。如果肖丽君没有上帝，没有他大能的手扶持和安慰他走过那生命的灾难，他还会这么积极的活着吗？其实我们有看电影的，有一些电影呢，其实导演也会在安排，就是在悲惨的局面就是片段中，他们会穿插一些歌剧的曲子来安慰人心。我看过的两套电影是，不晓得弟兄姐妹看过吗？这两套，有一套是 Life is Beautiful 就是译成美丽的人生，或者是 Shawshank Redemption 肖申克的救赎。那第一的这个 Life is Beautiful 美丽的人生呢，也是讲到这个意大利的犹太人，他被抓就是到这个就是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他那个时候就结了婚，有一个小孩子，那儿子就跟着他一起去。这个不是一个不是没有血腥或者是屠杀的一个电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电影。所以他就在电影呢基本上就是要让观众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他的太太就在另外一个营这个集中营，但是同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到他的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因为要服侍这些德国军人他就有机会呢，有一次就可以偷偷地播放了一首歌，也是就是古典音乐 Offenbach 的一个曲子，大声的播放。为什么呢？他的用意就是希望太太在另外一个营里面呢，可以听到这个音乐，可能是他们两对很特别的音乐，也让他太太知道他对太太的爱。所以一幕是他太太听了之后温馨的微笑了一下。Shawshank Redemption 就是讲到这个年轻的银行家，就是 Andy， 他太太有了外遇，他本来想就是去报复妻子有外遇，但是他反悔，就是会后悔，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呢，他的妻子和他的情妇呢，就刚好在当晚就被杀害，而他就被变成是被诬告为杀害这两个人的凶手，就放进了这个肖申克的这个监狱里面。后来在监狱里面19年呢，本来是终身监狱，他在19年之前那个时候呢，就在打造了一条地道，就逃狱而重新获得了自由。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呢，也有一个片段，就是有机会呢播放了莫扎特的 Figaro歌剧 Figaro 的 所以这个也带给那个局面，就是警局，就是其他的监狱的囚犯一听到的时候，也是带给了他们一点的喜乐。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到五节，我们一到五节，神也向以色列人安慰的话，也使到韩德尔这个音乐家，在他的神剧 Messiah， 如果你们有唱过的话，或者是听过的话，你充分的表达，好让听的人在失望和苦难中可以听到神安慰的应许。我们现在来一起读一到五节，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先请弟兄，然后姐妹，我们这样子轮流读哈。请弟兄开始，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战争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赎。男生男子，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一边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姐妹，一些山洼都要填满，对不起，一些山洼都要填满，到山大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去了必成为平原。一起来念，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以色列民为什么需要被安慰呢？我们想，为什么以色列民是神拣选的子民，为什么要被安慰呢？我们要了解，犹大国子民在巴比伦的时候呢，被掳了70年，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也变成一片散沙，没有自己的王保护他们，生活呢也受外邦人掌权欺压，应许的地不再是他们的家，民族也被分散各地。所以这个以色列所受的苦难，神通过以赛亚，特别是在这个第五节，通过以赛亚预言了什么呢？耶稣基督将要来世，为人做我们的罪人的赎罪祭，也就是耶稣基督也称为 Messiah。 那神所给这些子民给我们的安慰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从第31节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读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每次有时候读到等候，等候，等候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等候是不是很消极的就在那边等吗？在希伯来文呢，是指，其实是指信靠，也是指有盼望的专注于神。我们等候的时候呢，不是像小孩子吵吵闹闹的问父母亲要这个要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很怕他们在外面吵吵闹闹说啊，或者是有些闹到要躺在地上哭，有没有看过？我就很怕我孩子会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都从小就教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不要在外面吵吵闹闹，不然妈咪会锁住你在厕所里面哈。所以呢，你要什么你先在家告诉我，然后呢我才决定要不要买给你，所以你等候等待。所以孩子都出去的时候就会乖乖的在那边不吵不闹，看到说妈咪 can I have this， 我说我一看他就放走就走了。所以呢但是这个等候，我们要等待的是什么呢？我们等候神，我们要信靠神那里所得着的新的能力。这能力呢，不是指我们健壮，而是指我们心灵的能力，信靠神的恩典，以致带领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和挑战。这边有三个动词，飞、跑、走，都代表力量。那这不是人本身有限的力量，乃是等候耶和华的，在信心和盼望中而得力量。 我刚才问过弟兄姐妹三个问题，你们的生命的苦难，遇到的苦难，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个人的分享，见证的分享，也作为信息的结束。这是关于我女儿，怎么样经历了超过16个小时的手术。在2012年的时候，她才13岁。那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呢，使我们一家人呢可以度过那段很担忧又困难的日子。那她为什么要动手术呢？因为她有了这个 scoliosis， 也就是说脊椎折弯。它弯，那这个 scoliosis 呢，就是脊椎有侧向的弯曲呢，它弯的程度呢可以变成一个 C 或者一个 S。 我的女儿就是变成有个 S 的形状，是比较严重。那有些人的呢，这个脊椎的侧弯情形呢稳定的，不会变化的，就是说如果发现了之后呢，他可能过几年都没有再弯。那有些呢就会随时间日渐加增。我女儿就是属于这个，她从11岁发现的时候到她13-14岁的时候，她从大概20多度弯到80多度。所以她这个情况就是不是日渐加增，而是日渐加增很多。那轻微的这个脊椎弯呢不会有其他症状，但是严重的话呢，这个弯曲呢会影响他的呼吸，因为他这个肋骨就会就是挡住他的这个肺部就是呼吸，而且内脏这边都会受影响。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每次都会想神的恩典。我们有经过了5个步骤，我就跟五个步骤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当我们察觉的时候，我们就与其他弟兄姐妹分享他的情况，为我们祷告。第二就是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是无助的，只有神能帮助。然后第三就是我们靠主的能力呢做我们该做的，等一下我会分享整个程序，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还是要搞，就是等待，就是在那边。好，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也是笑话啦。有一个人，他就可能你听过水，就是进水哈，淹水，他就没地方走，他们要爬到屋顶啊，爬到树上啊。比如说很大水的时候，他这个人就爬到屋顶，他就说啊，神啊，请救我吧。我真的，我还要生存，就救我吧。就有一个 helicopter 就过来了，就那个人就驾驶司机就说，哎，我来救你吧，拿绳子下来你就上来吧。那个人说，哦，我不用，神会救我的。好了，那你有这么信心，那个 helicopter 就走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挖船来哦，当然进水要挖船才可以走。他说，你上来吧，我们就你去干，就是比较干的地方。他说啊，神会帮忙我们的，帮忙我的，你走吧。到头来你知道什么吗？那神说 ，Hello， 我已经接这个 helicopter 跟这个船来救你，你却不被受我的帮助。这是笑话。啊，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信心等候，但是我们靠主的能力，靠主的智慧，做我们能够该做的。那其余的呢，就以信心交托给主，全部都是以主为信心哦，这个是很重要。那英文就是说 ，We can what we do, we do the best, we do our best and leave the rest to God. OK， 第五就是见证，就是我现在要做的。所以整个程序呢，就是，当我发现我的女儿有这个scoliosis 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发现呢？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就是我从小就有这个 scoliosis， 那是不是遗传还是其他原因，我医生医疗界还是没有这个这个 conclusion 哈，没有这个原因。我以前就是痛到我就是弯曲的时候，痛到我在巴士上去上学的时候，背着书包的时候，没有座位的时候，我都会头痛，就是疼痛，就是整个身体很痛，然后需要坐下来，好，所以这个是蛮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就带了那个身夹，你知道吗？那个 braces 就是要把它夹住，希望它可以把它夹住，这个脊椎骨呢不会再弯曲。但是我戴了，其实我需要戴几年的，我戴了一两年我就叛逆了，我就不戴。为什么呢？因为很热。好，那个时候是古代的那个整个好像一个套装这样子哈，就是说有人要谋杀我都不会打，可能不会打穿打死我。很热，在新加坡的天气也是很热，我就没戴了。所以我一直就没注意自己的这个进展哈。也很奇妙。我虽然站了几个小时的指挥啊，是现在讲到我都不会头疼，所以我对女儿很在她十一岁，我就发觉她背后好像有点弯，是不是有问题呢？当照了 X-ray， 这个是她在13岁的时候照的，这已经很 serious。那我们从这个20多度到这个80度，我们用尽办法，真的是用尽办法，就是避免要手术，这个手术。为什么呢？手术这个脊椎骨是有它的危险的哈，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而且她这么小小的一个女孩子哈，也是觉得很心疼。所以我从 discovery， 我英文就是 discovery 到 surgery。到 recovery， 也就是说从我们发现他，从他的手术然后到他的恢复的阶段，整个行程整个阶段我都看到神的带领。当我分享我诗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去分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能的，除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教会就是这样子的目的。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病人，我们都是聚集在一起，我们互相扶持，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求神，我们彼此为彼此祷告。所以我分享给我诗班的时候呢，的确有收获。神的带领，就是其中一个诗班员，他平时不是很常来诗班练习，那晚他就在里面听我的分享，他过后他跟我讲 Ruth，我的妹妹也经过这个手术，经过这个也有这个 scoliosis， 而你就跟我妈妈讲，因为她妹妹的那个医生是很好的医生。我跟先生犹豫，也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很信赖的医生，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通过他这个会友，我就联络到一个他的妈妈，是医生呢，也是在这个国大医院里面的一个。总头啊，就是 chair， 也是一个很有经验，对小朋友动这些手术也是很有经验，很有这个能力的哈。所以我们就去看他。那我们要做该做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跟医生，我这医生说，医生，我也是有这个，我可以照 X-ray 吗？就是照我的 X-ray， 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我的 X-ray 跟他的这个 degree 是同样的话呢，我可以51岁活到现在，那他就应该还是不需要动手术，明白我意思吗？我比较的话，如果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话，可能他就不需要。但是我动了这个 X-ray 的时候，我照了 X-ray 之后，我们就摆在一起，细细放。我跟你讲，我先生和我的心情都掉下去。这个希望就是说看到这个差别很大，我只是30多40度，他的确实80多。我们看到这个医生在我们面前，神带领我们到他的面前里面，我们就立刻在当场就说决定说，医生你就跟我们的女儿动手术吧。所以 这个从分享祷告过后，就是我们一起祷告，为这个要动手术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是很严重，就是很长一个也是有待危险的手术。我们家人哈、哦，就是一起晚上一起祷告，这个是很觉得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在喜乐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一起祷告的能力都是从神的那里来的。那教会也是亲戚朋友亲戚来到我们家按手为我们女儿祷告，诗班员也24小时这样子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其余的以信心交托给主。在手术当天，我女儿早上8:30推进这个手术室，隔天凌晨大概1点才推出来，但是她推出来就是在 ICU 还是要待一晚，她一晚过后她就可以平安的去 normal walk ward。他进去这个手术室的时候，他的那个情景我会是永远忘不掉的。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吗？他被推进去的时候呢，他是坐在床上，他是这样，拜妈咪爸爸，他是这样子的，他是笑着跟我们这样子被推进这个手术室。可能他年轻不晓得 what's coming， 就是什么他要经历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但是这个笑容的确给我们很温馨的感觉。最温馨最有可靠的就是那天，我记得从早我一直在医院里面等，我从来没有一丝的挂虑或者是恐惧或者是疑问，神啊，这个医生好不好，怎么样啊，会不会有心灵的危险。我就是在咖啡桌里面看我的书啊，去就是静静的祷告，就是一直祷告。我的会友有来到这个医院，他说 Ruth 你在吗，我说在啊，在咖啡里面咖啡桌里面。他们也来和我聊天，聊几个小时，谈天说笑，到这个谈天说笑，根本脑子没有说我女儿在动这个手术。到了晚餐还有另外一些会友来到和我吃晚餐，也一直这样子轮到他出来的时候，我一直都知道，我真的是如果靠我自己能力我们都不能做的，我们都不能行的，但是这个平安这个安慰来到我们的身里面，我们心里面都是因为我们有神，有弟兄姐妹的支持祷告，也有在灵里的与主的相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经过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做见证，我现在做见证也是要见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他的安慰。但是我见证，我知道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可能有其他人跟我们有相同的遭遇。那的确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的女儿还是孩子，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来问我们，哎，应该动手术吗，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五个阶段里面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恩典也是很重要。好，回头如果我请弟兄姐妹上来的话，你们有见证要分享吗？我也欢迎弟兄姐妹可能各自就呀私底下与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见证。那回头回到这个头三个问题的时候，我深信这边没有人敢说他没有遇到生活的挑战或困难，无论是经济、健康、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我们从以赛亚书第40章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神走过艰难的日子，因他是一位赐给我们安慰应许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农历新年要来了，大家就喜喜乐乐哈。但是农历新年过后，我们就会有受难节跟复活节。当我们看到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的凌辱、鞭打而为我们受死，过后战胜死亡、复活大能的主耶稣、创造万物的神，让我们无论遭遇到什么困难和忧伤，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和智慧，好叫我们在他里面重新得力，如鹰展翅翱翔在他的国度里，得释放，得自由，也得安慰。我的女儿，我们看到她过后，我放这个，因为我觉得她这个好像有点如鹰展翅的那个，就是自由。我看到她很欣慰，但是最多最重要的是，我为她感谢神，见证了神的能力和他的慈爱。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我选了这首是如鹰展翅，如鹰展翅，对，如鹰展翅上腾的一首歌。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对词可能不是很敏感，但是我们唱诗歌最重要就是唱词，我们不是唱音乐，所以唱诗歌的时候呢，有 melody， 有词，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词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讲到神已听见，已听见你的呼求，他也明白您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的残累，恢复神赐你的力量和盼望。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力量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的恩膏和他的大能，在主里有自由，活在主里有自由的生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歌。我想先唱一段，那请弟兄姐妹就接着跟我一起唱。当我们唱时，我请弟兄姐妹就真的是思考这些歌词。我们唱诗不要说，哎呀，我的声音不好听啊，哎呀，我不会唱啊。但是唱诗就是从心里发出来，无论是声音好不好，神无所谓，只要从心里面我们表达自己。好，我先唱第一段。神已听见我的呼求，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赐我的力量盼望。来，弟兄姐妹一起来唱。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oh
或者是你的感恩，或者你为别人的祈求的呼求，我们都相信神必加添给我们力量。来，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接下来的这个 slide， 约翰福音14章第27节，我们慢慢的读，慢慢的思考，来肯定，也深知耶稣会给我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恐烦，也不要胆怯。那我们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